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访华，重点谈及到北韩问题。南韩指中国的限韩令违背了世贸原则。台湾官员呼吁美中而催利被害，避免被操纵。此外，香港高等教育界选委吕炳权表示，香港特首选举最后一场选举辩论未有影响到他的投票意向。他认为论坛对民主派以及建制派选委的投票意向影响不大。他解释说，
只不过即系今日嚟系我觉得大家尽翻自己嗰个义务啦、责任去即系客观咁去睇几位候选人啦。咁佢哋嘅表现其实即系冇话好本质上嘅改变，咁影响到大家投票嘅即系意向。
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佢话美国同中国对北韩问题有紧迫感。北韩星期日测试咗一种高推力火箭，并且称之为佢哋嘅火箭工业嘅新生。有关北韩以及佢嘅日益威胁嘅行为，主导咗特勒森首次亚洲之行嘅谈论话题。而佢嘅行程包括日本、南韩以及最后一站中国。川普政府正系寻找处理北韩问题嘅一个新嘅前进方向，而明确揾到咗一种同中国喺区域内呢个焦点问题上面嘅合作至关重要。特勒森喺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联合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
：We've committed ourselves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vent any type of conflict from breaking out。
特勒森话：佢哋已经承诺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类型嘅冲突爆发。佢哋睇到目前可以采取嘅一啲措施。特勒森同王毅都冇详细讲明正系考虑乜嘢嘅措施。目前亦都唔清楚华盛顿同北京是否喺北韩问题上面开诚布公。喺特勒森访问北京之前，川普总统批评中国做得唔够。川普喺推特上面话：北韩嘅所作所为太差啦。北韩多年嚟一直喺度玩弄美国，而中国并冇做咗啲乜嘢去帮忙。但系王毅对特勒森话：实施制裁同尝试重启谈判系所有各方嘅责任。特勒森在较早时在东京宣称，过去20年来为结束北韩的核野心进行的外交和其他努力失败了。他在首尔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摆到台面上，包括今军事行动。特勒森在同南韩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如果北韩采取威胁南韩或者美军的行动，就将会得到相应的回应。如果北韓將武器計劃的威脅提高到美軍認為需要採取行動的地步，這樣這個選項就是在台面上。不過有些專家認為，需要的不是一個更加嚴厲的方法，而是不設前提條件的直接對話。南韓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中國因為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而對南韓企業實施的反制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南韓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周亨煥星期一在南韓國會說，南韓在上個星期向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理事會提出，中國的限韓令可能有違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就是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原則。周亨煥说，中国政府不会承认发布了限韩令，但南韩将会在继续收集证据的同时，妥当应对南韩企业遭受的不合理的待遇。中国最近针对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实施的限韩令已经延伸到越来越广泛的行业，除了中国政府官员口头指示旅行社停办南韩旅游之外，南韩的乐天集团正是向萨德部署提供用地之后，在中国的业务严重受阻，抵制范围有扩大到三星、现代等南韩企业的趋势。在美中两国领导人计划 将会举行会面之际，台湾政府担心北京会进一步在一中问题上面向美国施压，左右美中台关系，而台湾会在中美两国大国的博弈之中被当成一颗棋子。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筑星期一表示，台湾应该在美中两个大国的博弈之中趋利避害，减少中共左右美中台关系的空间。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筑说，川普政府重要亚太事务决策官员尚未全数到位，台湾应该在同美中互动之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的可能性，减少中共引导以及操纵美中台关系的空间。关于美中两国是否会达成第四项联合公报，彭胜筑表示目前看来不太可能。彭胜筑又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掌握到的各种消息和资讯，对于第四公报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他们并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台湾官方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拉森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期待和习近平很快会面。两位美国高官将会在公开听证会上面作证，谈论川普总统所言的奥巴马曾经在去年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窃听他的竞选总部是否真实。如果确实有窃听的行为，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罗杰斯大概会知道，他们星期一参加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回答议员的问题。最近两个星期以来，虽然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国会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顶级议员都说没有证据支持川普3月4号推文之中的窃听之说，但川普坚持他的指控，不肯后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前三名候选人最后同台交锋，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只剩翻一个礼拜，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及胡国兴星期日晚出席选委筹办的特首选举论坛，作选前最后一次同台交锋。论坛不设有自由辩论，三个人分别回答了21名选委的提问，其中只有两题是由建制派选委提出，形成曾俊华、胡国兴夹攻林郑月娥的局面。他们就民望、中联办干预香港政改等议题针锋相对，但是他们都未有明确回应平反六四。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即时民意调查显示，这次论坛对三名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影响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3月26号举行，由1194名选委投票选出新一届特首。多名建制和民主派选委星期日3月19号选前一个星期联合举办2017行政长官选举论坛，三名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应邀出席。论坛不设自由辩论，由主持人即场抽出选委的问题，三名候选人分别回答。论坛开始之前，身为选委的四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罗冠聪、陈志全和朱海迪在会场里面拉起我要真普选等抗议横额，论坛一度被延迟开始，原定两个钟头的论坛延长至到两个半钟头才结束。被抽中发问的21名选委，有19名是民主派，只有两名是建制派选委，形成曾俊华、胡国兴夹攻林郑月娥的局面。有选委提问林郑月娥，2014年10月雨伞运动期间，她作为政府代表和学联五名代表对话，当时她亦都是政改三人组之首，在对话之后作出4点承诺， 包括成立多方平台，俾唔同立场人士发表意见。发问嘅选委追问，呢一个多方平台今日去咗边度？系唔系林郑月娥一个人决定唔成立？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当日同学联五指对话之后，希望透过民情报告同埋将政改推进嘅平台，能够尽早解决占中嘅问题。但系林郑月娥冇明确回应点解多方平台最后冇成立。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占领咗中环或者系其实金钟区有一带咧，都为香港嘅经济同埋市民日常嘅生活咧系发生咗产生咗一啲嘅问题。但恐怕之后发生嘅事，大家比我清楚啦。喺翻金钟嘅占中嘅地方系发生咗咩事，我谂大家比我清楚啦。吓，
胡国兴回应表示，当时林郑月娥领导港府嘅政改三人组工作不成功，引致佔中。现在林郑月娥的政纲亦都只是提及在中国人大831框架之下营造氛围才可以推行政改。胡国兴质疑林郑月娥没有能力推动政改，
因为831是个个都不同意的，他怎么会等得到、如果他等到他再搞佔中，可能是全个香港是被人占据，是占全香港啊。
曾俊华回应表示，很多政客都是讲了当做了。他说林郑月娥很多不同例子都是烂尾收场。
以前讲很多关于丁屋，现在提都没有提到。他讲过关于星光大道，受了一些压力，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事情，那他就立刻跪低，整个不同的计划都缩水很多。故宫博物馆好事变了坏事，因为也是黑箱作业。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市民经过过去那几年之后呢，都知道什么是语言艺术，我们不会被人骗到的了。
高等教育界选委吴国恩提问林郑月娥，表示他说过如果和主流意见不同令他无法施政，他会辞职。吴国恩表示，待香港人问林郑月娥主流意见是不是掌握在他同意的人手上。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任何要担任特首的人都要紧贴社会脉搏，坚持聆听社会的意见，而特首亦有重要的宪制功能。林郑月娥强调，如果她当选下届特首，会聆听市民的意见，并且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工作，帮助香港社会向前发展。曾俊华回应表示，其实主流意见很清楚，好多民调亦都清楚显示林郑月娥的支持度比她的不支持度是相差好远。曾俊华质疑，如果林郑月娥以民望副正席赢得特首选举，将会是前所未见，而且林郑月娥得不到市民、公务员和广泛政治光谱的支持，成为三低特首的话，香港将会难以管治。
我哋只可能會預見到一個係低民望、一個係低能量同埋一個低認受性嘅特首，一個三低嘅特首帶領一個三低嘅政府，我哋跟住嚟嗰五年係會好難受嘅。
退休法官胡国兴的回应就讽刺林郑月娥最近经常在选举论坛上失言，又将她比喻为不诚实证人，市民难以信任她。
林太说她会小心聆听，我不如这样说吧，她小心说话好一点。如果说完又收回的，一陣間又會話我頭先講嗰啲唔係好對路嘅，唔啱嘅咁。咁如果我喺法庭度審案啊，呢啲咁嘅證人前言不對後語，你話我點樣對佢啊？
法律界选委张达明提问三名候选人，表示是不是知道现届政府有主要官员在立法会属于香港事务的议题上，要求中联办官员帮助政府向建制派议员拉票。张达明特别追问林郑月娥和曾俊华，他们在任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期间，有没有要求中联办职员帮助拉票，他们同不同意这种做法是违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如果他们担任特首会不会停止这种做法。曾俊华回应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定明三个中国驻港机构的职责，他相信三个机构知道他们的职责，而香港政府负责管治香港。曾俊华强调，他从来没有要求中联办帮他拉票。
如果你是看过我上一届上一次的预算案，我都得到民主党的支持的，那你可以肯定我没有叫中联办帮我去拉他们的票。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香港本地事务由特区政府处理，她曾经担任港府不同职位的官员，特别是近十年担任政治问责官员，全部都是由她和团队去游说议员支持一些争议的法案。林郑月娥表示不同意要求中联办官员帮手拉票，强调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胡国兴回应表示，目前没有法律阻止中联办干预香港事务，他质疑两名前任司长都没有提过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立法。
我就是唯一提二十二条立法的人，二十二条立了法是保障两制的，一国之下有两制，两制保障香港关于自己的事务自己管理，不受中央和内地驻港的官员所干预的。这个是一定要立法的。有些人说、哎、立了法有什么用、啊、立了法当然是有用，有一个 很大的阻吓性。如果真的有人犯了法的，真的干预香港的事务的，不理他是立法会议员叫又好，政府叫他做又好，是不对的，是犯法的，犯法就要拉就要罚。
教育界选委冯碧仪提问表示，港大民意调查显示，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高达78%支持平反六四。他提问三名候选人是不是与年轻人同行支持平反六四。冯碧仪仲说，近日中国全国政协报告提及香港推行国情教育，三名候选人会不会承诺当选特首之后不会重推国民教育。三名候选人都没有正面回应平反六四，只有胡国兴承诺不会重推国民教育。林郑月娥和曾俊华都没有回答国民教育的问题。
六四都是一个很久之前的事情，但是那个感受呢，到今天呢，我仍然都觉得是非常强烈的。我也很相信香港很多市民和我的感受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看法。我相信中央也都就着这件事也都有一定的看法。我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处理。
林郑月娥对六四事件作简单的回应，然后运用她剩下的四分多钟作答时间，介绍团队里面的前高级公务员，强调她得到公务员的支持，不给曾俊华信息。
同样地，六四是一件令人非常伤感的事，但我认为呢，是历史一定是会有一个的交代，我们要看看往后的发展。
论坛筹委会成员、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论坛结束之后表示，有507位选委出席论坛，提出的问题有189条，被主持人抽出发问的有21条，可见有60%在席的选委没有提交问题纸。至于出席的选委不够全体1194名的一半， 莫乃光表示，可能是因为外游，或者有些选委已经决定投票意向而没有出席论坛。参与论坛的高等教育界选委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曾俊华和胡国兴的表现都不错，反应相当自如。吕炳权表示，建制派选委的提问只有两题，出乎他意料，究竟是他们没有写提问纸，抑或真的抽中得那么少，难以估计。吕炳权认为，论坛对民主派和建制派选委的投票意向影响不大。
大家之前看过几场的辩论，和看他们的政纲，和这几个候选人的往绩，本身大家的投票的取向都心中有数，只不过即今天来是我觉得大家尽回自己的义务啦、责任去即客观地去看几位候选人，那他们的表现其实即没有说很本质上的改变，那影响到大家的投票的即意向。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日深夜公布的即时民意调查显示，716位受访的香港市民在收睇星期日的特首选举论坛前后，对三名候选人的支持度变化不大。在收睇论坛之后，有62%的受访者投票给曾俊华，24%投票给林郑月娥，只有7%投票给胡国兴，反映曾俊华的支持度大幅领先林郑月娥38%。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这个特别行政区下个礼拜将会举行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这一场选举不单止香港人高度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处理香港政治的手法对台湾、对区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阴影下的香港》中，对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前几年发生的占中运动、雨伞革命等有深入的剖析。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上星期邀请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卜瑞哲，就他对香港情势，包括3月26日的特首选举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他的观察。该智库执行主任萧良奇说，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雨伞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卜瑞哲的书提供台湾极佳的参考。卜瑞哲说，他对香港发展和前途非常关注，因为12到17岁期间，他在香港生活了5年。他曾经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担任幕僚期间，参与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制定，因此写这本书，希望能够对香港社会有所回馈。他说，回归20年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强势政治手段，只允许港人部分政治权利，而无法实现真正的普选的做法，使香港社会普遍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台湾亦对这个制度毫无胃口，不单止因为台湾自认是一个主权实体，与香港地位完全不同，其次这种在设计上以排除异己和专权为目的的制度，对于早已具备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台湾，亦不可能有任何市场。卜瑞哲说，卜瑞哲说，香港的制度在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特定团体取得政治权力，如果将这种模式转移到台湾，这个亦是统一后唯一的模式。这样以台湾的例子来讲，它就是一种为防止好像陈水扁和蔡英文这样的人当选所设计的制度，亦是一种为防止民进党取得立法院控制权而设计的制度。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实行这种制度？所以的确在台湾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或者台湾都没有吸引力，那为何北京不断推销这个产品？卜瑞哲提出他的猜测，他说可能性之一是因为这个是邓小平提出的模式，而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有如神一样，只要神讲的这样做，他们就只能够不断地做。另外一个可能，卜瑞哲认为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制度化，包括国台办、海协会、解放军等各个涉台涉港澳部门都有利益在其中， 除非有上层嚟嘅指令，否则佢哋只能够继续推动。卜瑞哲话：北京一直对香港同台湾推动呢个制度嘅原因，在于佢唔了解自己制造出嘅政治疏离，认为只要不断话俾年轻人知呢个制度有几咁美好，佢哋迟早会改变想法。不过呢种情况系唔会发生。卜瑞哲认为中国必须改变要控制一切的做法，并理解到其实只有被人民选出自己支持的人选，社会才有可能更加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关注到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并担忧可能会危及到台湾的利益。不过台湾国家安全局表示，相关形势仍然维持在可以控制局面。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朝鲜半岛形势日益紧张，台湾政府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
这么多的强权国家在这边争夺，万一擦枪走火的话，我们大概免不了会有相关的负面影响，绝对会有。
咁多嘅强权国家喺呢一边争夺，万一擦枪走火嘅话，台湾当然免不了会有相关嘅负面影响，绝对会有噶。尤其台湾同美国关系日趋紧密嘅话，到时会唔会亦都将台湾拖落去呢？江启臣委员仲话，美国似乎对北韩做咗最坏嘅打算，喺日前同南韩嘅联合军演当中啊，唔单止出动咗航空母舰，仲有最先进嘅F-35 战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台湾国防部长及国安局长等官员，就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东亚区域形势变化与因应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祝回答话，美国方面仲是认为中国对北韩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希望能够协助处理。
美国是有提到过去二十年他们对于北韩的一个战略内心，
美国是有提到过去二十年对北韩的战略内心政策应该检讨，但是目前中国仲是在度持续的要求他们要有内心，而且希望走外交的方式来到处理。台湾国安局的报告仲指出，东北亚区域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整体安全形势仍然维持在可以控制的局面。报告仲说，川普政府重要的亚太事务决策官员仲未有全部到位，台湾应该在美中互动当中寻求最大趋利避害的可能性，减少中国引导及操弄美中台关系的空间。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首度证实，中国部署了可以针对台湾进行精准打击的东风16型弹道导弹，显示对台军事恐吓逐渐增加。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毓佐表示，面对中国不满萨德导弹而采取的经济抵制措施，南韩政府已经进行了因应。
第一个是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遭遇不正当的待遇，所以他会针对有违世贸组织的这个政策去提出国际法。
他说，第一是要防止南韩企业在中国遭遇不正当的待遇，所以会针对有违世贸组织的政策去提出国际法的作为。另外，在旅游部分也都要开始避免针对其他国家旅客的旅游产品，摆脱过分依赖中国的局面。林毓佐委员仲指出，同南韩一样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台湾，亦都应该多啲参考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做好相关准备。台湾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表示，中国所谓的限韩令措施仲喺度发展当中，就台湾的观察，确实对南韩的经济造成好大的冲击。台湾国安局的报告仲指出，将会持续关注中国针对南韩采取的经济反制作为，并利用当前的形势发展，强化和美国、日本等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份报告仲认为，有鉴于中国不断抗争区域经贸势力，制约台湾参与区域经贸整合，未来台湾除了持续健全经济体质，仲将配合新南向政策， 从各种双边经贸协议切入，来到争取台湾最大的政经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川普的预算总管称赞他的预算案有同情心。美国参议院将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听证。叙利亚政府军反击突袭首都，反叛武装。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办公室主任说，政府擬議的支出计划是总统竞选时提出的愿景，他实际上正是履行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预算办公室主任马亚尼星期日对 NBC 电视台的会见新闻界节目表示，这些意味着更多的钱用于国防，更多的钱用于确保边界，更多的钱用于总的执行法。虽然预算方案削减了艺术、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的支出，但是马亚尼表示这些体现了同情心。他说不单止在金钱用于哪个地方的同情心，亦都是在于金钱从哪个地方来方面的同情心。作为预算主任，他能够看住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他说请你将一些钱交给联邦政府，以便他可以将这些钱交给国家艺术基金会吗？马亚尼又说，川普提出的预算增加了他的优先事项方面的支出，而不增加赤字。他对 NBC 说，一份详细的预算将会在五月份准备就绪，其中将会包括一个在十年内平衡联邦预算的大纲。美国参议院星期一将会为确认川普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举行第一次听证会，这个职位已经长期出缺。自从2016年2月斯卡利亚去世以来，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就有空缺一名。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梅里克·加兰法官填补空缺，但是共和党人领导的参议院一直并没有召开确认听证会。郭萨奇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定在星期一进行开场陈述，之后郭萨奇将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面临提问，听证会将会在星期四结束，并且征求外部人士的意见。共和党在参议院之中拥有52对48的多数席位，民主党人可能试图以被称为阻挠议程的策略阻止戈萨奇提名，这样就需要60票来到批准新任大法官的确认。但是不清楚民主党人是否会这样做，共和党人亦都可以改变参议院的规则，只是需要简单多数的表决去确认。如果得到确认，戈萨奇的加入会恢复在斯卡利亚去年之前去世之前最高法院5-4的保守派的多数。叙利亚军队星期一向首都大马士革的反叛武装发起反击，在一日之前反对派武装向首都市区东北部政府控制的街区发动突击。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大马士革上空有支持政府军的战机，不过并不清楚他们是叙利亚飞机或是叙利亚盟友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一直在这里帮助阿萨德打击反叛武装。星期一发生冲突的街区包括乔巴尔，反政府武装星期日攻打大马士革的时候占领了乔巴尔的几座建筑。在那个之前，反政府武装发动了2宗汽车炸弹袭击和几宗自杀式袭击。过去一年，支持政府的军队从反叛武装手里面夺回了大马士革以南和以西的地盘。观察组织说，一名20岁的藏人星期六在中国四川省西南部一个寺院附近自焚，当地居住着大量抗议中国对西藏政策的藏人。自由西藏组织星期日的一项声明说，自焚是星期六下午发生的，警方当即出动大批警察和安全人员，并且将自焚者拘留。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支持率在2月份回升之后再度下跌，创执政10个月以来第二低的纪录。这份在3月13日至14日对全台湾1185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 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受访者是 37.6%， 不赞同的 42.5%， 没意见的是 9.5%， 赞同的仅是比上一月份最低点的民调高 3.8%， 较月的民调回跌 3.7%， 比蔡英文去年520上台的时候的民调跌了 32.2%。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对北韩的战略内心政策已经到了尽头。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表示，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是不可以动摇的。他同时宣告，美国对北韩采取的战略内心政策已经结束，而所有的选择都在度考虑之中。特勒森仲表示，鉴于北韩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佢唔能够确定美国愿意考虑通过谈判嚟到冻结佢嘅核项目。呢位国务卿期待南韩新政府支持部署萨德，并敦促北京改变因为萨德而惩罚南韩嘅立场。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上星期五抵达南韩之后，首先参观了位于北韩和南韩边界线的非军事区，然后就和南韩总理代总统王教安举行会晤，并且在和南韩外长尹炳世会谈之前举行记者会。特勒森在记者会上表示，在面对北韩严峻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威胁之下，和美国的朋友进行磋商，并且为确保朝鲜半岛和平开辟一条道路是很重要。他同时宣告，奥巴马政府对北韩实施的战略内心政策的去到尽头。
Let me be very clear.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patience has ended.
特勒森表示，他要明确地指出，战略内心政策已经是去到尽头。美国正在探讨各种新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措施，所有选项都是考虑当中。北韩必须要理解，走向一个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发展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是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对美国的北韩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这个当中的选项包括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亦都包括和北韩当局进行直接的接触。特勒森在回答美国记者提出的在什么情况之下军事行动变得必要的问题的时候，特勒森表示，美国肯定不希望事情走到军事对抗的地步。在他们的沟通当中，他们在这一点上面是很明确，但是显然如果北韩采取威胁南韩或者是美国的军队的行动，这样就会遇到适当的回应。如果北韩将他们的武器项目提升到美国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水平，这个选项亦都是考虑当中。他紧接着说，在走到军事对抗之前还有很多个步骤可以采取，希望这个会是游说到北韩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向。特勒森亦都呼吁其他区域强国以及是所有的国家和美国一起要求北韩政府为他们的人民选择一条更加好的道路以及是不同的未来。特勒森表示，美国是致力于支持美国盟友的防卫，而且美国将会继续发展一整套对抗北韩日益增加的弹道导弹威胁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和南韩决定采取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种防御性措施。特勒森国务卿仲表示，他们是意识到中国的反对，但是中国对南韩的经济报复是不合适，亦都令人不安。他敦促中国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而是着手处理使到部署萨德变得是必要的威胁，即是北韩日益升级的威胁。他在后来回答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仲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区域大国帮助解决每一个人都是严重威胁的途径，因此美国是希望中国会改变因为萨德系统而惩罚南韩的立场。这个是美国官员首次就中国对南韩因为同意萨德入韩而对他们采取经济报复发表看法。在被问到冻结北韩核项目的可能性的时候，特勒森说，鉴于目前的情况，他不确定美国是否愿意冻结北韩的核项目，因为这个会使到北韩保留不单止是对亚太地区，而且是对美国军队构成真正威胁的重要能力。 在谈到南韩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泰勒森表示，美国是期待着与南韩人民选举出来的下一任总统建立一个富有成果的关系。他亦都预期南韩新政府会继续支持萨德系统，因为他的唯一目的就是防卫南韩。鉴于目前在选举当中持领先地位的南韩总统人选支持与北韩进行谈判，并且反对在南韩部署萨德防御系统，有记者在会上问南韩外长尹炳世，不理哪一个当选下一任的南韩总统，他能否确保萨德反导系统都会得到部署。对此尹炳世回答说，不理今后哪一个政府在南韩执政，南韩所面对的北韩问题的严峻性以及是紧迫性都是需要得到好好的考虑，才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特别是外交和安全政策应该是保持一致。这位外长还说，南韩负责任的领导人大概会持类似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正式提出将军费大增一成，美国海警队担心在拨款问题上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据理力争，称自己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中正扮演独特和重要的角色，包括在亚太地区的角色。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海警队的前身在1790年创立，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沿海和河流上执行关税法，打击走私。今日的美国海警队拥有56000名海警人员、243艘巡逻船和1600艘其他的船只，以及200架飞机。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海岸和河流上维护水上安全，保护环境，并且在世界各大洋上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海警队预计会在2018年将快要完工的第七艘国家安全巡逻舰部署在美国的夏威夷州，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调配指挥。这个将会是海警队第一艘国家安全巡逻舰常驻夏威夷。另外，海警队的第八艘国家安全巡逻舰亦都会在2019年常驻夏威夷。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日对美国之音话，美国海警队，尤其是海警队的国家安全巡逻船，能够在维护亚太安全方面担任独特的角色。他说，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前途是什么呢？对此他没有答案，因为这里仍然是一项决策人正在考虑的政策。但是如果你希望以一种不威胁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美国海警队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外交和政策工具。如果希望展示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兴趣，动用海警队的国家安全巡逻船会是一个选择。海警队目前有五艘国家安全巡逻船，按照合同安排将会在未来几年增添四艘这个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到12000英里，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够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日。过去五年来，海警队的年度预算一直在100亿和110亿美元之间上下徘徊，既没有大幅度下跌，亦都没有大幅度上涨。但是海警队称，因为人手不足、装备老旧，他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经费。一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还是中将的查理斯·麦雪儿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认为，海警队能够为维护南中国海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并希望海警队能够向那一个海域派遣巡逻船。但是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没办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个海域巡航。依照美国的法律，海警队是国家五支武装部队之一，但是同其他四支武装部队不同，海警队不属于国防部，而是归属于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川普政府提出将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部基本预算提升一成，但是较早前有消息透露，白宫不单止不打算为海警队增加经费，反而计划将海警队的预算大减13亿美元，削减幅度超过一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俄罗斯与日本重启中断了三年多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会晤机制可以避免俄罗斯的亚太外交过于倒向中国。针对日本关注的中国威胁，俄罗斯既不会联手日本反对中国，亦都不会联合中国来到反对日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会晤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导致二加二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够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亦可以对中国发出信号，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倒向中国。苏斯洛夫
说，
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压制中国。俄罗斯亦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演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者废除上海合作组织。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必须使中国知道，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不意味着仅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亦不可能仅仅通过北京来经营亚太地区。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说，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的回答将是，俄罗斯既不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亦不同中国一起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令到日本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想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访日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岸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是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亦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是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判断，消除不安，并能够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事演习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等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是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该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怀抱，但是亦不投入中国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Li Hua.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不是捕捉的意思吗？怎可以捉住一个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而是参加某项活动的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哈？摇滚乐演唱会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啦。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睡着？真是没艺术细胞了。咁好啦，你仲有咩其他嘅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看电影，不过在室内的噃，晒晒咁好的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啊。Wait, I know. 我们去做运动了。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了。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细喐，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这样 Larry， 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览，怎么
样？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是很想这样的。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I 真系唔明啦，啲摇滚乐咁嘈，有咩好听呢？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系宽容、思想开放嘅意思。咁样讲起嚟 ，Larry， 你就唔系个 open-minded、思想开放、勇于尝试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你打麻雀嗰次真系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系个好好嘅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系 open-minded， 相反就系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啦，我哋嚟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睇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钟同10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近几日在也门实施了30多次的空袭，来打击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恐怖组织。 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表示，这个危险的恐怖组织仍然意图袭击西方国家。这些反恐空袭是在美方和也门政府的合作下进行。美军将继续针对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设施进行打击，以瓦解这个恐怖组织的不轨图谋，并最终保护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戴维斯表示，此番空袭目的是在保持对恐怖分子施压，阻止他们进入传统的安全庇护区，并在此区域内自由移动。他补充说，他们利用也门无政府管辖的地区策划、指挥并煽动恐怖分子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戴维斯透露，近期的行动针对的是位于也门阿比扬省、阿尔拜亚省和谢卜沃省的激进分子及其装备以及设施。这一次的行动将降低基地组织协调外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且限制其利用从也门合法政府手中取得的领地作为策划恐怖事件的庇护所的能力。戴维斯指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仍是基地组织中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分支。该分支组织正在利用也门内战所造成的混乱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相比，基地组织手上沾满了更多美国人的鲜血。戴维斯表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是一个致命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非常有效的以美国人为目标发动袭击，并且杀死美国人，而且他们有意愿继续这样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说，这个是一个在当地、该地区乃至跨国间都很危险的组织。该组织反美、反西方国家和我们的盟国。戴维斯说，美国将继续与也门政府和我们的当地的伙伴合作，击败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并压制其发动袭击的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